最近在讲新约中的祷告，我们今天要讲约翰福音中的祷告，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54节，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6节到5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54节，我们请青少年席的人读。青少年，请你们不要低头啊，在这边，请你们读46到54节，一起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神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请你们留意听我的讲道，只有一个小时而已。好，有一个住在加百农的大臣，他求主到他家医治那个生病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他求主耶稣趁着儿子还没有死之前，赶快去医治他。那耶稣没有照这个大臣所提议的方式去做，他只对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么这个大臣从心里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结果遇见仆人带给他一个好消息，就是他的儿子活了，而且昨天下午1点钟热就退了。大臣知道他讲的这个下午1点钟正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一方面你看见这个是一个祷告祈求啊，当场蒙应允的例子，可是你也发现主并没有照他所祷告的那个方式来医治他的儿子，主有他自己的主权啊，是主自己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医治人啊。而这个大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他的眼睛还没有看见，可是他就用信心接受主的话，主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没有说，哎呀，主不放心，你一定要跟着我回去，万一我回去儿子没活怎么办？没有哈，他用信心接受主的话，哎，主就成全他所求的事。所以一方面神要人祷告，另一方面你要用信心在那里跟神同工，你就看见神成就大事。有一位苏菲奶奶是一个很和蔼的老妇人，她有3个孩子，老大跟老二都很乖巧孝顺，而她的老三呢，安德烈，个性很叛逆，做事呢常常不按理出牌。可是苏菲奶奶还是很关心这个儿子，每一天为这个儿子祷告，期盼呢神的爱可以挽回他的心。可是有一个下午午后，这个离家已经3天的安德烈终于回家了。一回家只抛下一句话说，我要去当水手了，这样我就能够周游列国。他简单收拾行李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一脸错愕的苏菲奶奶。那一天过后大概3个月的一个深夜，这个苏菲奶奶从睡梦中惊醒，她感觉心头好像有个石头压住，一个细小的声音传到她耳边说，为安德烈祷。所以苏菲奶奶立刻跪下来，情辞迫切的为安德烈祷告，求神大大的怜悯他这个最小的儿子。他一直流泪祷告，祷告到天亮了，他觉得 主已经垂听他的祷告了，才停止。过了不久，他家的电话响起来了，苏菲奶奶跑过去接听，那个话筒传来这个安德烈的声音说：“妈妈，我在清晨时分差一点就被海浪卷走了。”他说那个浪呢来得很大很急，当时我正好在甲板上巡视，一个不小心就被浪卷下去，还好我命大，及时抓住其他水手从船上抛下来的救生圈。他说：“妈，我过几天就要回家去，还是家中最温暖。”这个苏菲奶奶再度跪下来感谢神，她知道是神救了她的儿子。因为从安德烈所描述的时间点看来，正是神提醒他要起来为安德烈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这样子的见证，也是在电话中一个妈妈跟我讲，她说好几年前有一天，她突然有一天就是很有感动为她儿子祷告。她说儿子回来以后呢，还没有马上立刻跟她说，她大概怕妈妈担心，后来她才知道他祷告那个时刻，他的儿子出了车祸。那对方呢，被已经车那个已经被送进医院了。然后他的车子，儿子的车子毁了，可是他儿子毫发无伤。所以就在那个时间点，神也感动这个妈妈为他儿子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但神不是应允每一个祷告。神是垂听祷告，我们每一个祷告他都在听，但他不是应允每一个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拥有至高权柄的神，他随己意行做万事。人的祷告并不能改变神的旨意。如果人所祷告的是神的旨意，那结果你会发现祷告蒙应允，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可是如果人所祷告的并非神的心意，那么灵里敏感的人，你祷告一段时间就会不想继续祷告下去。我记得有这个姊妹就一直要求我跟她一起为她未来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男生祷告这样，然后那个男生我也完全不认识，只是有人跟她提起而已。可是我跟她祷告，我就觉得很没意思，我觉得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像是主的旨意，所以我实在是祷告不下去。我就跟他说我很抱歉，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继续跟你祷告下去。后来果然他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你要知道祷告并不会改变神的旨意，也不会改变神的计划。但是为什么神仍然要我们祷告？因为祷告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在祷告的里面你会跟神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会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当然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在说神是会听人的祷告，但是呢，他是按他自己的心意和计划来成就事情。神是爱我们的神，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喜欢我们寻求他的面，跟他交谈，向他倾心吐意，跟他泡在一起。其实渴慕神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祷告。我一直觉得渴慕神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祷告。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3节到40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3节到40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3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这一段的前面、是提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始提到主为五饼二鱼祝谢祷告，拨开分给众人，结果呢就喂饱了5000人，而且还留下12篮的余物。所以当他过海要到加百农去之后呢，这些吃饼得饱的众人又过海去找耶稣，他们当然是盼望再次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换句话说，主耶稣盼我们所祷告祈求的是要寻求神所赐的生命的粮。那这些群众呢，似懂非懂，但至少他们发出一个对的祷告，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向主祷告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他一定要同时做一个动作，来到主面前领受主所要赐给他生命的粮。主的同在，主复活的生命，主永远的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都是生命之粮，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一个动作，常常来到主面前领受主自己还有主的话语，这样这个祷告才能够成就，求主赐下生命的粮。那天父的旨意就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在末日主要叫所有信主的人复活，永永远远与主同活。主耶稣不会丢弃那些继续不断信靠他的人，只会保守那些继续不断信靠他的人不致失落。因为很多次希腊文提到一些 字眼，其实它是继续进行式，所以你见子而信，那个是继续不断的相信，是一种进行式。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信靠主。那如果你继续不断的信靠主，你当然就会常常花时间到主面前来，你会每一天继续不断的吃主的粮，享受主自己，享受那位赐生命之粮的主，跟主有真实的相交，生命的交流。所以我在说，你不只是开口祷告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你要付诸行动。一有空你就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享受主的同在。一有空就翻开你的圣经来读神的道，来读圣经。很多次就是你要祷告加上行动，你才会看见神动工。有一次有一个校队的田径选手，他以极小的差距抢先冲刺，然后有个观众就注意到这个选手在跑最后几圈的时候，他嘴巴一直在动，好像念念有词，他就很想知道他在跑最后几圈的时候到底在说些什么，就来问他。这个选手就指着他的脚回答说，我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抬起脚来，然后我会把它踩下去。他求主帮助他抬起脚来，但他跟主合作，他会把脚踩下去。所以他一方面祈求神的帮助，一方面他做他自己该尽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祈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他给我们的能力来做好我们自己的部分。好，每一个学生考试前祷告说，主啊，让我这次考试能够完完全全的通过，让我考个好成绩。那你要平常用功读书啊，你不能临考前抱住主的脚求而已，是不是？好，你看西西家听到他即将死，他就祈求神迹，神应许说要延长他15年的寿命。然后以赛亚就跟他讲说，你取一片无花果饼贴在窗上，他就照着做，他顺服，就得以痊愈了。所以你看上帝施行医治，但他要人凭信顺服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21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21节，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十六节那里，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保惠师，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提到中保，所以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的中保，其他希腊文就是保惠师，这里的保惠师。所以主向父求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那么靠着圣灵，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有一个肉身的限制，所以他在地上行事范围有限，如果他在加利利就不能够在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可是今天主借着圣灵充满的人，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就着量而言，确实比主做了更多的事，更大的事。而且主要我们奉他的名祈求，他就要成就。所以我们应该要求主让我们做比主更大的事，也要求主借着圣灵保惠师向我们显现。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的同在带给我们。今天主耶稣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就可以在灵里面，在里头经常的看见主。而且圣灵保惠师来就是要把我们安置在主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住在主里面，使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来顺服主，来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常常遵守主的命令，主就更多向我们显现。主耶稣自己非常的顺服天父，他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天父的旨意成就，所以天父常常听他的祷告。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一定会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只要求主的旨意成就，这样所有奉主名的祷告当然就会蒙主垂听，蒙主应允。有一次有一对牧师夫妇，他们本来是在美国牧会，后来呢他们就向他们的宗派教会请辞，他们辞职准备回台湾，结果手头刚好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一个单程的机票飞回台湾。但是神却跟他们说，即使只有一只羊，你也要听我的命令，在美国的这个 Houston 建立教会。哎呀，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继续留在美国，然后又要在这个休斯顿建立教会，他们实在很不想。但是主说话，他们就顺服。当时他们一家虽然留在美国，可是没有人呢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有四个小孩的家庭，所以他们只好要买房子。要预备买房子后，就有人问起他们的收入，他们说，我们没有任何收入，我们完全凭信心而活。那个人就说，那没关系，你就在表格上填入你所有的积蓄。他们说，我不能骗你，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蓄，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欺骗的手段来得着。好，他们要去贷款，贷款申请表上有两问说，你们的雇主是谁？他们就填上，神是我们的老板。他说，你们的薪水多少？ 他们填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们就跟神祷告说，主，如果你要我们买下这个房子，你就让这个贷款可以被批准，如果你不要我们买，那我们就不买了。诶，结果不但贷款批准，还让他们早一个月搬进屋子里。十年后那个房地产的前客遇见他们就说，你们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奇特的填申请表格的人，所以我们把你们那个表格框起来挂在我们公司的墙上。所以我们第一要紧的事情是，你跟主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常常在灵里面注视耶稣，然后你聆听主，你明白主的心意之后，你只管顺服，只管遵守主的命令，主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供应一切所需。以前荣教士就是这样教导我们这些全世界同工，好，你们过信心生活，你唯一要留意的是你跟主有没有亲密的关系，有正确的关系。如果你是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那主一定会供应你所需。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主没有供应你所需，你不要怪教会不爱你，你应该问自己说，你是哪一点出了毛病，你没有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知道主耶稣把我们看作他的朋友，是他深深爱着的朋友。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十五章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主耶稣我们这些朋友舍命，向我们表达他的爱。那他对我们这些做他朋友的人期待是什么呢？十四节到十七节，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们做主的朋友，贴近主的心怀，主从父所听见的一切秘密他都会跟我们讲，跟我们分享，对不对？然后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主期待我们先借着祷告与他建立像朋友一般的亲密关系。在祷告当中，我们注视主，倾听主，领受主的吩咐，然后为着主所吩咐的事，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这样天父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主的吩咐，主的托付，而且为主结出那个长存的果子。你小心的跟随主，你所做的侍奉才是长存的果子，不会是肤浅的。而且主特别期待我们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要特别为着彼此相爱的事祷告。因为我们必须彼此相爱，是像主那样爱我们。十七世纪之后，在伊姆村有一个裁缝师，他收到从伦敦订购的布料，而离奇的是，收到包裹一周以后，裁缝师就因为不明的病症过世了。接下来两个月，这个伊姆村有33个人过世， 而且症状类似啊，全村人心惶惶。不久以后，他们才获悉伦敦流行黑死病，而那个裁缝师所收到的包裹就是传染源。哎呀，那真的是不治之症，我们赶快逃吧！那些村民就这样子议论纷纷，然后就找上当地教会领袖威廉讨论应该怎么做。威廉说，如果我们离开，就等于把疾病会传给其他的人。好，所以村民们都没有说话。威廉说，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灾难看作一个礼物，我们借着自行隔离来向人证明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良善有爱。有一些村民他们接受威廉所提出的这个自行隔离的建议，而且威廉他自己呢不怕被传染的风险，他身先士卒的照顾病患。那些村民看到这个威廉日夜奔走支持大家，他们也都受感动，他们都愿意留下来。那个时候瘟疫很迅速的散播在欧洲各地，造成大量的人口的死亡。可是呢，这个伊姆村的周围的城镇完全没有受到感染，所以其他村子的人就定期在某一个点定点送上食物，让伊姆村的人可以来拿走。一年以后，这个伊姆村的人口只剩下四分之一，可是他们很成功的阻绝这个传染，保全了这个英格兰北部数千万人的性命。所以彼此相爱就是你不要把疾病传染给别人，比方你感冒咳嗽，你不要很靠近别人讲话，结果把疾病感染给别人，最好戴上口罩，这是一种彼此相爱的方式之一。我想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你需要智慧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跟主求，求主赐给我们那个爱的大能，使我们能够遵行主的吩咐，而且结出这个长存的果子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是我们要让父神得荣耀，就是多结果子。可是多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呢？住在主里面，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连结，一直的住在主里面，跟主靠得很近，这样主的想法、主的话也会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心里头所愿意的也是主所愿意的。我们常常照着主放在我们里面的话语来祷告啊，照着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来祷告，这样子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所祈求的，主就给我们成就。我想大家都还记得那个陈进兴，他犯下那个白小燕的命案的歹徒陈进兴，他后来在监狱里头悔改信主。那影响他悔改信主的一个原因是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而且在新竹大溪谷的妈妈们觉得有主的话在心中，不但迫切为他祷告，而且连续在报上的头版以半版报纸的半版呢呼吁他要悔改，这一点也很感动他的心。在枪决的前一天，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不是很多的基督徒为我这个罪人祷告，我早就在罪中灭绝了。他甚至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当时他后来跑进那个南非武官，就是南非在台湾的代表，像大使一样，南非武官一家人，他跑进他们家，然后挟持他们这一家人，然后呢挟持当晚他就用一支枪对着他们，另一支枪就对着门外的警察。可是南非武官一家他们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流露出来的不是恐惧，而是对这个歹徒陈静心的怜悯。当陈静心很怕那个警察就要闯进来，可能要把他杀掉的时候，他就把枪呢从武官一家人转移到自己的喉头上，想要对自己开枪。这个武官卓茂奇的太太安妮看见他这样做就说 No。 陈静心觉得很奇怪，应该说 Yes 才对啊。后来我们知道他是投降走出大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这个安妮还拥抱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上帝爱你，他很受感动。而且挟持他们全家的那天晚上，他们的小孩12岁的小 Christine 画了一个爱心还有十字架，就跟这个陈静心传福音，他心里头也是很受感动。后来这个武官全家要回南非之前呢，卓茂奇就特地去监狱看陈静心，还送他一本圣经。当时法官还跟卓茂奇说不必了，他不会看的，可是他送给他圣经，他真的有看。为什么？因为在诗篇27篇那一页，他写了1999然后10月6号晚，就是他被处决的那一天。所以你看这本圣经一直陪伴着到他被枪决的那一夜。而且那个卓茂奇他回到南非以后还经常写信鼓励他，甚至拜托人去看守所探视他。所以你看这就是基督徒的祷告和爱结出了福音的果子。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6章23节到24节好不好。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过去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到那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教会时代圣灵在我们里面，到那日你就什么也不问主了，你可以向父求，而且奉主耶稣的名求。为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求？因为主耶稣的名字大有能力，天父因着主耶稣的名字，他不能不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当我们的祷告蒙主应允之后，我们的心里头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相信主耶稣的名字带着伟大的能力。所以外息要跪拜主，要奉主的名在那里赞美祷告敬拜祈求。所以基督徒祷告完一定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对？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祷告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要奉他的名来祈求。名字是我们拿来称呼一个人或自然界的某一些事物，比方你提到狮子这个名字或提到羔羊这个名字，马上显示出两种不同性情的动物。而神的名字就是在表明他自己整个的神性跟荣耀。所以耶稣的名字呢，是代表耶稣这个人，代表耶稣的整个性情，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他的心肠，他的灵。所以当你在那里奉耶稣的名求的时候，你就在祷告当中你与主相连。你知道一个罪人他刚接受耶稣的时候，他所知道的就是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会给我恩典，主耶稣会给我很多地上的福气。可是当一个基督徒他逐渐在恩典中成长，他更多有主的性情，有主那个慈悲怜悯的心肠，他更深的与主耶稣连结，更深的住在主里面，他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他乃是按着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在祷告，他是按着圣灵所赐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性情在祷告。到那日，我们刚刚提到到那日23节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坦然领受主这里所提到的伟大应许，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都跟主连结，出于主的心肠，主的性情，在圣灵里的祷告当然会蒙主应允。当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耶稣那个祷告的能力就成为我们的。我们个人的成就跟经历不是信心的根基，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用信心与主连结，常常亲近主，专一的顺服耶稣基督，时刻住在主里面，这样你会经历到约翰福音15:7讲的，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是枝子，我们这根枝子是完全献给真葡萄耶稣基督，真葡萄树耶稣基督的。所以主耶稣的生命的枝浆，主耶稣身上那个圣灵的能力继续不断的留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为主多结果子。换句话说，一个让圣灵掌管他的思想、感情、意志的基督徒，一个让圣灵掌管他全人全身，掌管他全生命全所有的基督徒，他才能拥有运用耶稣圣名的真实的能力。我在说，如果你容许圣灵掌管你的全生命全生活，你才拥有运用耶稣的圣名的能力。美国有三个姊妹，他们去莫斯科宣教，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呢，他们就分发手头还剩的一些俄文的福音单张。然后那个新弟姊妹就在红场对面的街道上做见证，另外两个姊妹芭比跟玛丽莲就走到红场那边去。新弟姊妹在一会儿之后就跟他们会合了，他们就跟新弟讲说，奇怪，都没有人愿意拿我们的单张，他们所到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是很乐意很渴慕从他们手中接受这个福音单张，没有一张会被丢在地上。所以这个新弟也觉得很奇怪，他就试着把自己手中的单张再递出去，哇，真的没有人愿意拿，事实上人根本不理他，眼睛好像看着前方，好像没看到他一样。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发，他从心里面就开始祷告，他说，主啊，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在那里问主的时候，哥林多后书4:4的话马上临到他，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立刻明白世界的神弄瞎了那些不信的人的心眼，世界的神蒙蔽人心眼，拦住人拿单张，所以他就马上邀请玛丽莲跟芭比跟他一起同心祷告，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求神要动工，使世界的神撒旦没有办法弄瞎在红场上来来往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荣耀福音的光。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求神的灵大大的运行，为福音开门，而且命令叫人眼瞎的遮蔽物从那些愿意接受单张的人眼中除去。好，他们祷告一会儿之后，他们就分别散开，一会儿所有的单张都从他们手中发光了。他们所遇到的人，有的人不但拿了单张，还要求多拿几份。所以你看，他们奉主的名祷告之后，那个世界的神魔鬼撒旦再也不能弄瞎他们的眼睛。所以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常常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赞美耶稣的名，高举耶稣的名，也传扬耶稣的名。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4:6-26，请我们看约翰福音4:6-26。约翰福音4:6-26，我们一起来读。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还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对话，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有效的在地上为神做见证。那个时候耶稣他打破社会的禁忌，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本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交集的，不会去谈话的。可是耶稣呢，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而且向他要水解渴。主耶稣的目的是要借此让他认识这个生命活水。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神要给你的礼物，恩典的礼物，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但是撒玛利亚夫人还是没听懂什么叫活水，她以为是井里的水。主耶稣再次跟她讲说，你如果喝这个井里的水呢，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夫人可能还是没有完全听懂主要赐给她的是生命的活水，是永生。可是呢，他的反应是正面的，他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个是妇人向耶稣所发出的祈求。很有趣，这个妇人其实她是活在罪中，她也已经有五个丈夫，可是主耶稣一开始并没有指责她的罪。后来主耶稣他有说出先知性的话语，说出知识的言语，指出这个妇人的背景，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他的丈夫。主耶稣他后来这样讲的时候，就揭露了这个妇人的婚姻状况，使妇人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他开始跟耶稣谈到关于这个做礼拜的地方，那耶稣就告诉这个妇人敬拜的真谛。敬拜是什么？主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In spirit 在灵里头， In truth 在真理里头敬拜神。所以神是个灵，所以你要 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敬拜主，你要更多的认识主的真理，你可以在真理里头敬拜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在圣灵里，在真理中敬拜。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啊，她向主耶稣求活水，主却告诉她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懂得继续不断地用心灵和诚实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神的时候，他就是在继续不断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敬拜就是回到里面的泉源欢然取水，敬拜就是在圣灵里面与主面对面亲嘴。因为敬拜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常常提到这个拜，敬拜希腊文是 proskuneo， pros 是面向，面对面，面向 kuneo 是亲嘴，所以敬拜就是面对面与主亲嘴。换句话说，主耶稣向我们招手，表示说你可以来靠近我，你向我求生命的活水，你可以来拥抱我，你可以来与我面对面亲嘴。所以你知道敬拜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你可以在圣灵里头与主面对面亲嘴，你可以那样子享受主的爱。所以敬拜是人被主的爱吸引，他深深的沉浸在主的爱中，所以从他灵里深处向主发出一个爱慕的反应，这个就是敬拜。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敬拜神，在圣灵里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神。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的眼目充满了耶稣，你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所以你随时随地在那里注视神，随时随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而且我们要认识真理，因为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你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那么当撒玛利亚妇人从耶稣得着这个敬拜的教导之后，她这样子讲，她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一听就相信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然后他就留下水罐子到城里头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弥赛亚，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没有责备这个妇人活在罪中，他在那里告诉妇人有关这个生命活水跟敬拜的事情，他就赢得这个妇人的心。所以美国一个传道人兼作家李保罗他这样讲，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急于开口责备，不像耶稣那么有耐性。人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如果他不对某一种行为态度加以谴责，就表示默许那个行为态度的存在，并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看到某一些人的行为态度我们不同意，可是我们效法主，主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我们在面对那些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心里面祷告说，主，求你让我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把生命活水赐给我，也赐给我正在谈到的人。效法撒玛利亚妇人的祷告，请把这水赐给我，请把这个生命的活水赐给我。那主耶稣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一定会常常把这个生命活水赐给我。你常常求，常常来享用里面这个生命活水，一有机会就回到里面喝主所称命的活水，在你的里面永不枯干。我再说，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里面永不枯干，这样你随时可以把活水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当你回到里面，在那里喝主所生命，喝主所赐的生命活水的时候，不要匆忙跟仓促，要明白这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要务。 我再讲一遍，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回到里面去喝这个生命的活水，而且不要匆忙跟仓促，要明白这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要务。礼拜天早上醒来，如果我不是里面那个活水充满满意到一个地步，我知道在我里面是一个泉源，我才不敢站在这个讲台上服侍。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心意，就是要让他所赐的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能够吸取神的生命与荣耀的活泉，这个泉源涌流出去的时候，可以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复兴家，就是 Charles Finney， 芬尼弟兄，他就是一个常常向主求生命活水的人。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里面的活水不够涌流，他发现他里面不够充满像泉源的时候，他一进去祷告，甚至进食祷告到他确定里面有活水泉源涌流，可以出去解别人的渴。有一天早餐之后，他走进一家工厂，有一个房间满满都是操作纺纱机、织布机还有整纱器的女孩子，他看到其中两个有点特别，因为他走过的时候，他看见那两个女孩子有点激动，可是似乎好像故意在那里笑，用笑声掩盖，他就什么也没有说，就继续走向前。好，靠近他们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颤抖得很厉害，甚至他没有办法整理手中的线。当他走近到八到十英尺的时候，他们一下子都哭了出来，然后突然倒下去。不出几刻，差不多整个房间的女工都泪流满面。这厂长本人虽然没有信耶稣，而他看得出来这是神圣的时刻，就下令全工厂停工，好叫所有的工人有机会听福音。就一场迷你型的复兴就爆发了，延续了好几天，几乎全工厂的人都信主了。而那个起点就是一个让活水泉源涌流的人，一开始他根本没有靠一言一语，却让工厂的工人因着圣灵而知罪归向主，一场复兴就因此诞生。好不好，让我们热切的向主求圣灵活水，不要只求地上的祝福，不要只求物质的祝福，让我们要热切的寻求这位赐生命活水的主。因为如果你得着主，有得着生命的活水，也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愿今天早上圣灵再来充满在座的每一位。